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7月24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的远程轰炸机再度飞近台湾，频繁环岛飞行被视作不怀好意。美国总统的女婿及顾问库什纳星期一出庭听证，他否认和外国政府勾结。美国特使说俄罗斯要为乌克兰东部的热战负责。多个香港学界政党以及团体星期一召开联合记者会，反对新任特首林郑月娥有可能会在8月1日任命被认为是洗脑国民教育推手的亲北京人士蔡若莲担任教育局的副局长。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说，如果林郑月娥不理各界反对坚持任命的话，林郑月娥的蜜月期可能会立即终结，亦是对5年前反国教运动的一个侮辱。
民主派的阵营，甚至其实在建制派的阵营里面，其实他都不是有一个很高的资历或者威望。所以即我想什么叫西环治港，其实今次林郑的 人事任命就很完美地体现了。
详情请收听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君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国防部在7月24日星期一表示，中国隶属南部战区的4架光6型军机在当日上午分两批，在台湾南部防空识别区以南经巴士海峡往东，再沿台湾东部沿海北上，穿越宫古海域，再折回系原基地。军方说，派遣了军机以及军舰对中国轰炸机是实施了监控，并且做好了应对准备。台湾国防部在较早之前表示，中国空军在上个星期7月23日是派出多架的轰6机是抵近台湾飞行。军方还罕见地公布了一张台湾战机贴近中国轰6机飞行的照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轰炸机当时进入了台湾防空识别区，才迫使台湾空军实施近距离半飞应对。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中国轰炸机频繁在台湾周边实施飞行训练，被台湾军方官员视为是不怀好意以及是有敌意的举动。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以及关系紧密的顾问库什纳表示，他没有任何外国政府勾结或者是有任何不当的联系。在星期一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闭门听证会之前，库什纳是发布了一份声明。该份声明当中表示，他将要提供的记录以及文件会显示出竞选以及过渡期间他和其他人数以千计的联系当中，他可能和俄罗斯方面的人员有过4次的联系，其中没有任何1次联系对美国大选有任何形式的影响，亦都没有任何1次是特别值得记住。库什纳还介绍了他和俄罗斯驻美大使几次简短的会面。库什纳说他商讨了改善美俄关系的愿望，但是他否认和媒体报道他和基斯里亚克通过电话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的消息。按照安排，库什纳将会在星期一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闭门听证，而此后在星期二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预计将会询问库什纳和俄罗斯人员进行联系的有关的信息，包括他去年6月和一名俄罗斯律师以及其他和莫斯科有关联的人员会面的情况。美国新任的乌克兰问题特使星期日表示，俄罗斯要对乌克兰东部的热战负责。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由国务院任命的沃尔克负责为结束历时3年多的杀死10000人的战斗而参与谈判。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德国以及法国的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的前夕，他访问了乌克兰在遭受战祸的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季斯克市、洛 沃尔克就系咁话。
This is not a frozen conflict. This is a hot war, and it's an immediate crisis that we all need to addres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沃尔克表示这个不是冷冻的冲突，而是一场热战，这个是所有人都需要尽快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他还表示这个确实是高度的痛苦，大家为此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个亦都是他们必须要紧急解决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原因。在沃尔克访问之前，乌克兰东部经历了特别血腥的一个星期，在过去的几日内至少有11个人死亡，这个是近几个月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波兰总统表示他将会否决波兰议会最近通过的三项有关改革波兰司法制度的议案的其中两项。到达总统星期一通过电视宣布了他的上述决定。在几日之前，波兰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到达总统说他决定将有关的议案退回议会，亦即是表示他要否决有关最高法院的该项法律议案，以及是该项有关全国司法委员会的议案。该两项议案都被普遍认为是挑战司法独立。执政的法律正义党筹划议会通过该两项议案作为他们对司法制度进行大改造的其中一部分。波兰议会最近通过的第三项议案规定重新组织地方法院，到达总统说他将会在该项议案上面签字，使之成为法律。阿富汗塔利班反叛组织的自杀炸弹杀手在首都喀布尔引爆汽车炸弹，炸死了至少40人，炸伤了几十人。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尼纳什系对记者表示，一个炸弹系杀手在喀布尔市西部开着装有爆炸物的汽车冲撞一部的面包车，车上面满载政府工作人员。而在当时，该部面包车正在穿过一个人群挤涌的市场，爆炸造成了店铺经营者以及过路者都有伤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做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的媒体告诫美国公司为美中矛盾加剧要做好准备。另外，我们会报道分析究竟21世纪是否还是美国的天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驱逐中国军机的事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台湾国防部表示，对上个星期四飞近台湾上空的中国军机全程监控，并且公布了台湾以战机伴飞的照片之后，一段据报是台湾军方驱离中国军机的无线电对话披露。中国解放军的飞行员以自己人去回应台湾的广播驱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没有证实这一段空中喊话驱离录音档是否就是7月20日星期四两军空中相遇的对话内容。不过在台北时间晚间10点几发布的新闻稿中，国防部称对于接近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不明航空器，都是由空军战管管制官以国际紧急开放频率Guard 波道广播，警告该航空器尽速离开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说，当 Guard 波道广播时，在空域接收范围内，各国军方民用航空器和地面无线电站台都可以收听或者录音。网络流传出来的这段录音档并非台湾军方所发布。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以及公开的音频，台湾对中国军机的空中喊话内容如下。台湾话执行任务走嚟人家屋企做乜嘢？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东海东南方180公里航向330，高度7500公尺嘅中共军机，请注意，你已经进入我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立即左转向270，尽快离开，立即离开。而中国方面就表示系自己人。台湾自由时报和联合报的报道说，解放军上星期四出动8架光六以及2架装设电磁干扰仪器的运八军机，飞越台湾南部巴士海峡，再到东北部宫古海峡上空，到西太平洋演训， 日本同台湾都出动战机升空监测。7月21号星期五较早时候，台湾国防部公布了两张照片，表示中国空军星期四上午出动多架军机飞越台湾附近上空，台湾亦出动经国号战机升空本飞，对解放军轰六飞机进行监控。此前台湾媒体上报曾经报道，7月12号中国航母辽宁号结束香港访问，经过台湾海峡北返回航。台湾在监察过程中发现，美国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白克级驱逐舰亦同时沿着台湾中线往北航行，对辽宁号进行监察。报道说，这是自从1996年台海危机后，美国神盾军舰再次进入台湾海峡巡弋。在美国国会通过2018财政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允许美台军舰互相停靠之际，美中台三方海军在台海的对峙十分敏感，未来台湾海峡极有可能成为美中军事角力的地方。就是7月12号辽宁号通过台海之后，台湾国防部说13号一批中国轰六远程轰炸机飞越台湾东北部上空，经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演训，对于台湾附近空域频繁出现解放军军机活动。美国军事专家、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说，中国近来以航母、战机绕台以及飞越，一方面是以武力恐吓台湾，一方面亦意在削弱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的主要任务是训练，虽然它并没有实际战斗能力，不过它可以执行的一个任务就是为飞越台湾东部上空的轰炸机提供护航作用。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能力，它可以配合从地面起降的飞机来威胁台湾、威胁琉球、威胁冲绳岛或者威胁其他日本岛屿。而同时前美联社驻台记者温日德上星期在台湾守望网站上发表文章，为正在中国窗口下的台湾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台湾和他的盟友尽快采取行动，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因为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三个条件已经非常危险的接近成熟，最快2018年下半年台海就会进入高危险期。文章提到的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三个条件包括和平统一无望、解放军有能力、国际政治阻碍少于武统台湾的利益。不过文章亦说，中国在考虑是否对台动武时，亦有三个因素可能产生影响，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在十九大后必须完全巩固或者更强大，台湾的选举事情以及国民党重返执政的可能，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的权力是否稳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快速崛起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在不断冲击着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趋势2017年川普上任美国总统以来似乎有进一步的强化，但是21世纪究竟还是不是美国的天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一段分析报道。
川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以美国优先作为他的口号，2017年正式就职后又以此作为他外交政策的主题。他先后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和巴黎气候协定，被纽约时报惊呼为美国大步退出世界舞台。实际上从川普一举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就不难看出，孤立主义正在回潮，而且在民间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演讲，显示中国有意在川普时代从美国手中接过经济全球化的大旗。随后在川普6月份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表示将会继续遵守巴黎协定，履行义务，使得美中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重大全球议题上的角色实现互换。在其他方面，中国设立并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亦在挑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取代美国的地位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以目前美中两国的经济增长率估计，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十年内超过美国，而如果按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美国社会学者悉尼大学教授萨尔瓦托·巴博尼斯并不是这样认为。巴博尼斯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美国的天下：中国资金、美国权力和历史的终结》中表示，当今世界仍然是美国的天下。巴博尼斯认为，虽然美国的地位有所衰落，但是很多人亦都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极化时代。虽然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遭到挑战，虽然很多国家已经不再尊重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世界依然以美国为中心，依然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建立的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中运转。巴博尼斯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西方语系中并没有一个词能够好好地形容天下的概念，无论是强权还是霸权。美国天下是借用了中国儒家文化天下的概念。
Well, I think it's a Chinese word that's very applicable to today's world. Tianxia, of course, is Chinese for all under heaven, or the sky encompassing everything beneath the sky.
巴博尼斯说，汉语中天下这个词非常适用于今日的世界。天下顾名思义就是普天之下的意思，指的是一个儒家的世界秩序，指的是在鸦片战争前、百年屈辱之前、西方崛起之前的中国在世界，或者是说在东亚中央之国的中心地位。巴博尼斯以中国的明朝为例，认为明朝时中国不单只是东亚地区的领导者和霸主，亦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中国的轮廓比如日本、南韩、越南使用汉字和历法，精英阶层普遍学习中国的经典思想，派学者到中国学习。中国对外使用武力往往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恢复体系的秩序，这个与其他帝国明显不同。巴博尼斯认为，今日的世界是美国的天下，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中央之国。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的天下，美国是世界的中心，美国总统被称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公众都关注美国的大选，关注美国的媒体报道，希望能够就读美国的大学，亦都敬重美国的企业。巴博尼斯表示，今日的美国天下与十五世纪的明朝天下最大共同之处在于，二者维持这个体系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他们在各自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他以今日的美国天下为例说，公众很难找到国际体系之中哪一个领域的规则不是美国制定的，无论是经济、商业、学术还是媒体。全球几乎所有关键行业协会的总部都设在美国，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希望能够融入到这个体系中，即使他所在的国家或者政府排斥或者是抵制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当然，抵制美国天下必然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巴博尼斯说，今日中国人要求融入到美国天下的例子已经比比皆是。
Now in China, this is rampant. I give lectures in China all the time. And everywhere I lecture in China, students come up to me asking for advice on how to get into US graduate programs.
巴博尼斯说，他时时到中国各大学校园做讲座，每场的讲座结束之后，都会有学生过来问他，怎样能够被美国的研究生院录取，甚至问他怎样移民美国的话。哪一个城市会比较不错？即使是那一些不来美国的人，他们着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也都趋于美国化，而且不单只是普通民众，即使是官方的政府机构也都是这样。比如中国的电影评审部门批准以荷里活五十年代经典影片《十二怒汉》为原型，拍摄了一部中国法律题材的电影《十二公民》。《十二怒汉》是一部反映美国司法怎样运作的电影。中国的司法是没有陪审团制度，亦都没有公平的法院体系，但是官方仍然借中国的电影行业教育中国人公平竞争、非歧视、陪审团陪判的价值。巴博尼斯还以加州的月子中心为例，他说美国一直试图保持低调，但是加州的生育旅游业近年来还是蓬勃的发展。据估算，每年有一至十万名的中国女性赴美产子，在美国诞下的 BB 可以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亦都就是说，到了本世纪中叶，可能有200到300万的华人精英在中国长大，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是美国公民。川普今年一月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那个之后，更多的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亦都岌岌可危，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等。当川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时，他的本意其实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这个对一个普通国家来讲本来是无可厚非，但当美国总统表达这样的意思，说美国想做一个普通国家的时候，这个言论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因为美国并不单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且是全球秩序、经济制度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象征。但是巴博尼斯认为，公众大可不必过分的担忧川普的反贸易、反全球化的言论和政策，因为无论是哪个做总统，天下仍然是美国的天下。
So there's no contradiction. There is an anti-trade fee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Europe. In fact, all three major candidates in the U.S. 2016 election, Donald Trump, Hillary Clinton, and Bernie Sanders, all.
他说，目前在美国和欧洲都存在一定的反贸易情绪。事实上，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中，三位主要的候选人，川普、希拉里和桑德斯都承诺要退出 TPP。因此退出 TPP 并不单止是限于川普一人，但是就算美国退出了 TPP， 全球的贸易水平并没有下降，投资水平也都没有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跨国界的人员流动也都没有减少，公众照样去光顾美国的主题公园，照样使用美国的互联网，照旧和美国人的行为举止看齐，照样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齐。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川普，不喜欢美国这个国家，但是他们依然要融入到美国的天下。亦都有人担心，在川普任内，美国开始重新奉行孤立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一个真空，给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带来一个难得战略机遇。巴博尼斯反驳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真空并不真正存在，美国并没有离开，国际社会依然按照美国设立的体制运转，即使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美国的科学家依然在全球气候变暖领域的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难道美国的报纸杂志就不再报道全球变暖吗？难道美国所有的州和城市就不再分别采取行动吗？当然不是。巴博尼斯说，即使美国政府不再领导，美国依然走在前列，这个就是美国天下的核心所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提出中国梦，指出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要求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一些的观察人士将习近平的中国梦解读为是中国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所采取的一项具体行动。2013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份后来被称为七不讲的文件，要求官员和危险的西方价值观作斗争，要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所谓七不讲是指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要讲，中共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和司法独立不要讲。2015年，时任中国教育部长袁桂仁在一次和中国几间知名高校领导开会时，提出禁止使用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袁桂仁当时说，决不能够给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他们的课堂。2016年2月，习近平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视察了三家中国官媒，要求中国的外宣工作把握国际话语权，塑造中国大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用中国的理论解释中国实践，展示中国梦想。巴博尼斯认为，习近平的这些努力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中国并不会因此脱离美国的天下，亦都不会真正的打算这样做或者另起炉灶。
Because these global trends, because that's all rhetoric, I think it's easy for us to forget that even in China, which is a one-party state, there are politics.
巴博尼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说辞，大家很容易忘记的是， 即使在中国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里面，这里也都有政治。习近平是国家领导人，也都是一位政治家。作为一位政治家，提出这些口号有助于使他获得支持，使民众团结在他的周围。这些的说辞和美国政治人物提出的什么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让美国强大等等如出一辙。但是实际上，巴博尼斯说他并不认为中国政府是反美的。中国政府会在某些议题上反对美国，但是在更多的议题上，中国是在跟美国合作。中国要使自己的银联卡在美国的全球金融体系之中被广泛的接受，而不是自绝于这个体系之外。即使是现在，中国也都在提倡美国的消费主义，只不过在中国的人不是这样叫。巴博尼斯的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资金：美国权力和历史的终结》。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早在1980年代末冷战结束前就提出了他著名的历史终结的理论。他当时曾经断言，自由民主制度将会成为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巴博尼斯同样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观点，但是与福山不同的是，他认为世界秩序将超越传统上国家的界限，人类将以个体为单位，为追求个人的幸福为目标。
And I see the end of history not in liberal democracy within a country, which is how Fukuyama understood it, but as liberalism in the mind.
巴博尼斯说，他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并不是福山所理解的以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最终的政府形式，而是他们作为个体去实现他们的个人目标，超越民族国家目标之上。他们的时代没人再想为皇帝卖命，他们希望他们的个人的辉煌，他们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够辉煌。巴博尼斯由此认为，由于世界仍然处在一个美国的天下之中，21世纪或者不属于哪个国家，而是属于个体，属于人。
And I often say that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the centu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ut of the Chinese peopleliving in America, and living in Canada, and living in Singapore, and Taiwan. It's the century in which the Chinese...
巴博尼斯最后说，公众时时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巴博尼斯本人当然是十分敬重中国，他也都时时去中国旅行。他会说21世纪是华人的世纪，但是他是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台湾生活的华人的世纪。这个是一个华人取得伟大成就的世纪。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将不会在中国取得这些的成就，而是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他们之所以能够比在中国的中国人取得更大的成就，就是因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能够更多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命运，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21世纪将很可能是中国人的世纪，却不会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纪。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肯尼亚的卫生部长命令位于首都内罗毕的两间和霍乱疫情爆发有关的酒店停业。卫生部长麦鲁说，这两间酒店为一场贸易展提供饮食，随后就在当地爆发了霍乱疫情。下面是记者欧姆布欧尔在内罗毕的报道。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圣法兰西亚和加卡兰达酒店由于受到酒店订餐服务可能传播霍乱病毒的指控而被勒令停业。这个事件发生在这个星期参加贸易展的数名代表出现霍乱病症状而就医治疗。两位参加了贸易展的内阁部长亦受到感染。霍乱是一种水传染疾病。卫生部说，自从五月份以来，内罗毕郡获报有336宗疑似霍乱病例，其中已经有3人死亡。内罗毕郡首长埃文斯·基德罗博士对记者说，这一场疫情爆发不同于以往，已经传播到贫民区以外的地区。他说受到影响的不单是好像马泰尔、几贝拉、木古鲁这些非正式住宅区的民众，他们注意到来自相对高收入地区的人亦受到感染。 上个月，大约50名参加在内罗毕车华的威斯顿酒店举办的国际医疗会议的访客被报道出现了与霍乱相关的病征。卫生部说已经针对最近发生在贸易展的事件展开调查，食物、饮水和污水样本亦被检验。预期检验结果大约一星期内出炉。卫生部长万老话，亦会通盘彻底嘅检验内罗毕嘅供水服务。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欧姆布欧尔从内罗毕发嚟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中国的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正才被中共中纪委立案调查，流亡印度藏人大学生自焚抗议不治身亡，美国德州货车偷渡案有9个人丧生。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星期一报道说，曾经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孙正才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孙正才曾经被外界认为是中共的明日之星，有望晋升至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职位。他在7月10日主持召开的重庆市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面，曾经强调要全面深入持续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决贯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7月15日，新华社发布重庆市委人事调动，孙正才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近期在印度为抗议中国当局在西藏高压政策而自焚的一位流亡藏人大学生，7月21日因为伤势过重在新德里不治身亡。据流亡藏人组织统计，自1998年以来，已经有158位境内的外藏人用自焚的方式来表达抗议。据国际西藏邮报等媒体在星期日的报道说，在印度出生的19岁藏人学生丹增曲英，7月14日在北方邦阿拉纳西的西藏研究大学校园内点火自焚。目击者表示，丹增曲英高喊西藏胜利之后，往身上是晓淋了煤油自焚，身体大面积严重烧伤，后来是因伤势危险从阿拉纳西转至新德里的一家医院，在6日之后是去世。医院方面表示，丹增曲英的遗体将会交给当局。印度警方表示，正在调查丹增曲英的自焚动机。根据自由西藏运动统计，丹增曲英是自1998年4月以来西藏境外第9位自焚抗议的藏人，其中5人身亡，以至2009年以来在中国境内藏人地区有149人的藏人自焚抗议，已经知身亡者是有128人。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表示，他们在一部是拖挂货车内发现8个人死亡，拖挂货车当时停在一家沃尔玛超市的停车场上，而第9名的遇难者在几个小时之后在医院证实死亡。监控的画面显示，星期六晚间有几部的车停在货车的旁边，从货车上是接走了几个人然后驶离。这部货车是车内有人向沃尔玛的员工要水的时候被发现，警方赶来搜查这部货车，发现车里面是有30名的生还者，包括2名学龄儿童，还有8名的死者，死者都是成年男子。生还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有关当局在医院表示有20人的情况危殆。圣安东尼奥警察局的局长麦克马纳斯声称，这个是一种可怕的惨剧。
We're looking at a human trafficking crime.
马克马纳斯表示，他们认为这个是可能是一宗人口贩卖的犯罪。圣安东尼奥消防局长胡德就说，车里面的人是在黑暗中挨过了一夜，在白日的气温达到38的摄氏度。而据说，一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60岁男子是货车的司机，这名男子已经被逮捕。有关当局表示，他星期一将会在法院面临刑事起诉。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海利表示，要对事件进行全面的调查。以色列外交部在星期一表示，该个国家驻约旦使馆的一名安全警卫开枪打死了2名约旦人，他是其中一人用螺丝刀是攻击他的时候开枪。 以色列外交部声明话，星期日事发嘅时候，两名约旦工人以及一名约旦房主正在系住安曼使馆附近更换一座居民楼嘅家具。声明当中话，其中一名工人被打死之前，从安全警卫身后向佢发动袭击，而房主系受伤之后死亡，警卫则系受咗轻伤。外交部仲表示，正在同约旦政府合作，并且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同该名安全警卫系谈过说话。约旦公安处就话，有关当局正在调查呢一宗嘅事件。以色列表示，该名安全警卫具有免于调查以及监禁嘅外交豁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现在香港举行的香港书展。不过今年去政治化比较厉害，中国大陆的书迷亦消失，同时有关政治历史的新书不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众志、港语学等多个学界政党和团体在星期一召开联合记者会，反对新任特首林郑月娥有可能会在下个礼拜二任命被认为是洗脑国民教育推手的亲北京人士蔡若莲担任香港教育局副局长。有团体说，蔡若莲轻视广东话，曾经推动中普融合教育，如果由他出任教育局的副局长的话，可能会重推国教，令到香港教育进一步赤化。香港学界表示，如果林郑月娥不理反对，坚持任命蔡若莲的话，不排除发起进一步行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即将届满一个月，盛传她将会在下星期二8月1日公布任命亲北京的教联会副主席蔡若莲担任教育局副局长，引起各界关注。香港众志、港语学、教育实验学社和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星期一召开联合记者会，反对任命蔡若莲。2012年参与发起反国民教育运动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记者会上表示，蔡若莲所属的教联会一直是洗脑国民教育推手，教联会辖下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参与编撰和获得教育局资助出版的国民教育教材、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将中国共产党形容为进步、无私和团结，偏颇的内容成为反国教运动的导火线。黄之锋质疑，如果蔡若莲就任教育局副局长，教育局会不会和教联会私相授受，以公帑拨款出版洗脑教材和举办偏颇的学生交流活动，甚至将国民教育分拆上市，卷土重来。
当过去教育局在拨款是进行这些所谓爱国的交流活动，但是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个洗脑的活动或者教材的时候，其实那个审批拨款的标准都存在很多的黑箱作业或者很多漏洞，而教联会过去五年都是从中得益的时候，其实在教育局是将一个教联会的领导层副主席蔡若莲是任命为一个教育局的副局长的时候，其实这样会不会变相是令到这个私相授受黑箱作业的情况变本加厉呢？
黄之锋表示，如果林郑月娥不理各界反对，坚持任命蔡若莲为教育局副局长，林郑月娥的蜜月期可能会立即终结，亦是对五年前反国教运动的侮辱。黄之锋还说，蔡若莲和中联办关系密切，今次的任命不排除背后有中联办力挺， 反映林鄭月娥不能夠擺脫上任特首梁振英時代的西環治港，即是中聯辦治港。
基本上如果蔡蓮是依然被一意孤行任命內教局，其實都是一個空降的姿態下去，而本身也都不是在無論是民主派的陣營，甚至其實在建制派的陣營裏面，其實他都不是有一個很高的資歷或者威望。所以即我想什麼叫西環治港，其實今次林鄭的人事任命就很完美地體現了。
黃之鋒還說，蔡若蓮曾經定性參與2014年底雨傘運動的學生是企圖通過急功近利的政治鬥爭手段爭取民主，形成民主霸權，並且將參與六四燭光晚會的學生定性為宣泄情緒。黃之鋒認為，憑蔡若蓮這些言論可以預見，如果他出任教育局副局長，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的空間。前學民思潮發言人、教育實驗學社傳媒聯絡人黃子月在記者會上表示，擔心蔡若蓮如果出任教育局副局長，可能會禁絕校園內的政治討論，甚至引起白色恐怖、老師禁言等的情況。
我們不希望蔡蓮成為副局長之後，會令到洗腦教育、赤化教育更加大規模地在香港推行。蔡若蓮一個自己戴著紅領巾去跟人家進行升旗禮就可以，但是自己就不容許其他學生在學校去進行這個政治的討論或者參與政治活動，我們認為這樣一個雙循標準，甚至乎是讓到他自己一些偏頗一些政治立場是影響到一些教學的一些專業的時候，我們不認為這個這樣的人是適合成為這個教育局的副局長。
黃子月表示，參與聯合記者會的學界政黨和團體將會有一連串後續行動，反對林鄭月娥任命蔡若蓮為教育局副局長，包括星期二下午的街站、星期三下午到教聯會會址要求和蔡若蓮公開對話等等。黃之鋒表示，反對蔡若蓮擔任教育局副局長的民意已經相當清晰，包括最近教育界發起的萬人聯署行動，對於未來爭取到更多支持是非常樂觀。黃之鋒還說，關鍵是未來一個星期蔡若蓮怎樣回應外界對她的質疑，如果林鄭月娥堅持任命，不排除發動進一步行動。
學界又好，關注國民教育的團體都好，我們絕對是不會就此罷休或者就此就放手的。因為我們相信，其實當教育問題已經是被中共描繪為一個主權問題的時候，未來五年到底赤化工程和洗腦教育怎樣分拆上市又好、借屍還魂又好、怎樣捲土重來，我們都會密切監察。
長期關注教育局在香港中小學推行普教中，即是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團體港語學召集人陳樂恆在記者會上表示，目前正值暑假，以五年前反國教運動的經驗，在暑假發動學生運動的力量可以去到很大，他呼籲香港政府不要低估學生的力量。陳樂恆表示，蔡若蓮輕視廣東話，他2006至2013年期間在教育局任職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曾經發表《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的言論，教育局網站後來在2014年公開刊登相關言論，引發風波。陳樂恆還說，多份由蔡若蓮負責的教育局文件顯示，他一直致力在中小學推行普教中和中普融合，而蔡若蓮離職之後，有關文件的普教中字眼隨即消失。陳樂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擔心如果蔡若蓮重返教育局，普教中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更進一步推行中普融合政策。
但中普融合咧就係講緊中文咧，就即係普通話。咁即係如果你普通話成績唔好咧，咁其實咧係會喺中文嗰度成績體現。咁如果我哋即係實際啲喺公開試去諗咧，就係、是、如果中普融合一旦發生咧，就係、是、如果啲學生嘅普通話講得唔好咧，其實中文咧，即係佢哋喺公開試嘅成績咧就會差啲，咁佢哋就入唔到大學。咁變相其實對於香港人係一個好不利嘅政策。
陳樂行表示，普教中同埋中普融合政策背後都有政治目的，就係、是、要令到香港新一代唔再使用廣東話為母語。佢擔心香港將會步廣州嘅後塵，實行推普廢粵，整個語言環境同埋整個新一代嘅母語都會改變。
因為其實你學校教育係好影響下一代嗰個語言能力嘅，尤其是香港嗰啲學生基本上唔係學校教育就係、是、補習，都冇乜對阿爸阿媽嘅。咁樣佢咁樣去推一個鼓吹用普通話或者普通話為上嘅政策啦，就好似廣州咁樣，佢唔單止係學校去講啦，甚至乎嗰啲下一代都唔睇得起廣東話，覺得講廣東話係即係鄉下啲嘅，係唔文明嘅咁樣。
陳樂行表示，引入中普融合教育政策將會帶嚟不堪設想的影響，因為香港人引以自豪的流行文化，包括電影和流行曲，都是以廣東話為基礎。
所以我們就不希望因為這樣的一個副局長一個不學無術的妄圖，令到廣東話這種珍貴語言消失。
蔡若蓮去年九月曾經參選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議員，結果低票落選。港語學成員、沙田區議員趙柱邦在記者會上表示，擔心蔡若蓮落選立法會議員，反而可能被任命為教育局副局長，是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的翻版。擔心蔡若蓮日後甚至有機會晉升為教育局局長。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2017年的香港書展上，有關政治歷史的新書不多。不過，由香港時事評論員、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期間擔任親中報章《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的劉瑞兆所編著的《我從六七暴動到今天》，引起了不少讀者的興趣。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譚家琪在香港的報導。
曾經親身經歷1967年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的劉瑞兆，今年推出的力作《我從六七暴動到今天》，主要介紹和分析中共政府是怎樣通過革命宣傳，用左的意識形態將當年香港的年輕一代洗腦。劉瑞兆對美國之音表示，1967年他13岁，曾經盲目愛國，曾經是新大毛主席語錄和左派報紙傳單的左派陣營的小鬼隊，結果後來發現毛澤東到周恩來都在背後策動和主導一個左派暴動，而整個暴動是有政治意圖。他說，
我希望今天的人，無論年輕人或者是建制派，你都要了解。
刘瑞兆说，他希望今日的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建制派，都要了解参与政治你爱国都要清醒，不要盲目。今年是六七暴动的50周年，六七暴动在1967年5月在香港爆发，当年香港左派人士深受中国大陆文化革命影响，认为当时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与不公，在香港举行反英政府的示威，最后事态演变成枪战、炸弹袭击等大型暴乱，直到1967年的12月，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表示要停止炸弹浪潮后，暴动才平息。根据当时的统计，六七暴动造成51人死亡，近832人受伤，被逮捕的人士有4498人。刘瑞兆表示，他当年亲身经历爱国教育，但是他后来意识到爱国教育很多都是骗人的，而且有很多中国的事更需要用独立思考去关注。他说，
大家你可以看到，现在是历史简单的重复，你看习近平用的方法就等于毛泽东。
刘瑞兆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历史简单的重复，习近平用的方法就等于毛泽东当年的方法，邓小平只是讲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没内容，然后现在习近平又再讲习思想，就是第二个毛泽东。 最近有中国党媒提及习思想的概念，表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议题上发表重要的讲话，认为这些是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外界揣测习近平思想将会写进十九大的党章里面。刘瑞兆表示希望这本书可以打开一个结，他认为现在的领导人可以为六七暴动的决策承认错误，反过来增加自己的威信。刘瑞兆表示现在习近平可以独当一面，应该有足够的信心为前人的错误道歉。如果六七这个结能够打开，同样亦可以打开六四这个结。刘瑞兆说中国政府现在仍然是走封建王朝的管治思维、意识与模式，都同现代文明人权法治对撞。他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二的经济实体，完全有能力进行政治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谭嘉琪从香港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香港书展的消息。2017年的第28届香港书展政治书籍比以往明显减少，有香港书商说这个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打压有关，令到写书的人感到紧张和压力。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和谭嘉琪在香港的报道，香港书展自从7月19号开幕以来，吸引了不少的香港书迷前往会场买书。不过今年与政治有关的书籍就比往年少，比较热门的政治书就有《刘晓波传》和《零八宪章》等等。以出版政治书籍为主的次文化堂的社长彭志铭对美国之音说，今年书展是政治书籍出得最少的一年，基本上一本都没有。他认为这个是因为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等事件令到香港人都感到紧张，这种来自中国当局的压力令到很多作者心里面都担心有文字狱的情况出现，不敢再写政治禁书甚至政治评论的书籍。彭志铭又说，目前大型书店多数被中资机构垄断，就算有人敢写亦没有人敢出版和销售。
加上现在因为雨伞运动以后，大家的心情都不太好。
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说，加上现在在雨伞运动之后，香港人的心情都不太好，政治气氛不好。他说这个政治气氛都低得非常厉害，全香港人都感到失望，没人再希望再讲政治，没人再谈，所以没人再出版评论的书。他说严格来讲都不是政治书来的，不是敏感的书，就算评论的书都很少。彭志铭又说他发现今年并没有任何中国大陆的书迷到香港买书。他说香港的贸易发展局以前会和中国的有关部门合作，给大陆的书迷过来买书，但是今年一个都没有。他认为当局是怕书迷到香港买书，怕书迷看见中国政府不喜欢看到的事情，所以贸发局不再安排中国的书迷到香港买书。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海关查书的情况很严重，即使不是政治或者敏感的书，带着普通的书过关亦会带来很多麻烦。香港书展从7月19号起至7月25号在香港的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书展的年度主题是旅游，并且以从香港阅读世界、人民、山水、情怀作为点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和谭嘉琪在香港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加州中央谷地的山火的烟柱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和太浩湖之间拉出一片惊心动魄的景观。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据国家气象局指出，火烟不单止向北延伸到内华达山和更北的内华达州，甚至已经飘到800里公里外的爱达荷州。这一场山林大火将将近300平方公里的加州土地化为焦土，迫使四五千人逃离家园，至少有1500户人家受到大火的威胁。到上星期五为止，3700多个消防员还在继续救火，估计已经耗费了$1,100,000，但只有15%的火场受到控制。去年冬天内华达州山脉和雪量有效地结束了加州五年来的干旱，但是从雨雪中萌发的茂密森林亦都为消防队带来更大的挑战。猖獗的野火横扫覆盖内华达山脚的浓密灌木丛和枯死的树木，50户人家夷为平地。 十一户半毁，49个非住房建筑物被烧毁。不过从加州淘金时期就存在的古镇马里波萨获得幸存，消防队在镇外进行陆空作战，用飞机从空中喷洒阻燃剂，在地面则用推土机和人力挖掘防火巷，终于将火势阻挡在距离小镇只有半里之遥的地带。上星期五近中午时分，小镇居民开始获准回家。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在纽约读大学的 Michael 和李华今天在华盛顿参观名胜古迹，他们在对话里面会用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ake off 和 close call。
Michael 啊，人人都说纽约人揸车不守规矩，我看来华盛顿的人都不好得挺多的，你看刚才那个车差点撞到我了。
Yes, I saw that. Crossing the streets in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is dangerous.But getting ticked off about it won't do you any good.
没错，在纽约和华盛顿过马路非常危险。诶，你刚才说什么对我没好处啊？ Ticked off?
Yes, ticked. T-I-C-K-E-D. Off. O-F-F. Ticked off means to get angry or annoyed at something. Getting angry at the drivers will not do you any good.
哦、oh, ，ticked off 嘅意思系为咗乜嘢事而发嬲。你头先话我对开车嘅人发嬲，对我冇咩好处。睇嚟要我 ticked off 嘅事真系太多啦。
Yeah, like when your boyfriend broke up with you right before we started classes。
啊，你仲提嗰件嘢？我以前嗰个男朋友啱啱开学就同我分手啦。我嗰阵时真系好嬲，好嬲啊。不过 Michael， 我觉得你时时都系发嬲噶噃。
I got pretty ticked off a few days ago when the professor gave me a low score on an exam.
冇错，同你同班嘅中国同学黄光话俾我知，你嗰日好嬲，因为嗰个教授俾你嘅考试评分咧评到好低。好 ，ticked off 呢个讲法好好，以前我就知道用 angry 呢个字嘅啫。
Are you hungry? We haven't eaten a while now.
头先好嬲啊，肚饿都唔记得啦，一齐嚟食啲嘢先算啦。
Now that we've eaten, let's walk to the White House. It's not too far from here.
去白宫太好了，除了相之外，我从来没见过真正的白宫的。
Watch out, Li Hua. Get back.
哎呀，哎呀，真系吓死我了，我头先以为我差点被他车死啊。
Oh my God, are you okay? Jeez, that was really a close call.
Michael， 我差啲俾车撞亲啊，而你仲喺度讲乜嘢 close call？ 呢个同打电话根本冇关系嘅。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by close call. I meant the car nearly hit you。
哦，差啲俾车撞亲，呢个就系 close call。
Actually， Li Hua， close call means that you narrowly avoided danger. Something bad could have happened to you， but you narrowly avoided a bad situation。
哦，原来 close call 就是说差点发生不好的事，我就算是避过了这些厄运，我可以说今天我差点被车撞亲，对不对？
Yes, that's right.
那 close call 是不是一定用在跟生命危险有关的场合的？
Not really.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The paper you and I turned in this week was almost late. That was also a close call.
啊，系啊，嗰、那个教授叫我哋喺星期二前将学术报告交俾佢，我喺星期一晚先交啊，差啲就过期啦。咁可唔可以话 close call 呢？下次我唔敢制噶啦。
Here we are, the White House。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喺对话当中嘅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take off。咁意思咧就系为咗点解要发嬲。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close call。咁意思咧就系争啲咧就发生倒霉嘅事，或者系争啲做唔成应该要做嘅事啦。咁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节目，咁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